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这一篇诗篇有学者说是圣经，就是旧约里没有那么多，但我想想这些学者讲的对吗？就是他比较强调求神的怜悯。那圣经里很多地方，包括旧约也有讲到求神怜悯啊，并不能说很少见。不过这里是特别讲到要求神怜悯的一个困苦人的呼求啊，这是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管是传道或者安慰弟兄姐妹的时候，很好的一篇诗篇。因为我们总有一些困难艰难的时候，那么他给我们很多困难艰难时候的一个反应，仰望主啊，依靠主，而且总是依靠主。但仰望主依靠主，可能还是会碰到很艰难的事，包括羞愧。羞愧看起来就是仇敌向他夸胜，看起来就是不仅被仇敌打败，而且被仇敌羞辱啊。他对自己讲，也对神讲，也对所有的听众讲，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就这是一个信心。我们也多次讲过，不管是等候主的再来，或者是这里的我们平常生活中的等候主，都不要把它理解成那种守株待兔什么事都不做的等候。等候是一种依靠上帝的态度啊，等候并不是不做事。等候主的不会羞愧，在那里不等候主满脑子歪脑筋的啊，最后一定会羞愧。好，当我们有困难有艰难，寻求神，那么依靠神，那也应该有一个反应，就是求你拯救我嘛。他向神呼求，然后求神拯救。不过你看二十五篇这个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啊，当然有救字了。十七节，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十五节，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啊，就这里有拯救。不过这拯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是我们比较难想到的哈。各位，人在艰难中请人拯救或帮助哈，借钱呐、医病啊、驱逐敌人呐、出兵帮助他，这大家都有。可是我们基督徒旧约新约里都很看重一件事，就是学习。就我们通常学习不把它跟灾难的时候的事放在一起。灾难的时候就是救灾，灾难的时候就是医治，灾难的时候就是扶助你。但是二十五篇里面，灾难里面，艰难里面，他向神求的是学习主的道。就这有点奇怪哈。那么当然我也就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多思想一下。再一次，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儿女，我们是等候的，我们是用我们的悟性，我们是去思想的。那因此在很多艰难的时候看起来缓不济急哈，但是确实基督徒要有的态度，就是我在很艰难的时候请你帮助的时候，我依靠你的时候，不是请你消除我环境的艰难，那个也有了，而是请你教我。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我就这是一个基督徒在呼求神求神帮助的时候需要求神怜悯的。就是我们虽然很苦，虽然很可怜，但是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悟性思想上能够分辨，能够思想，能够学习。第四节讲，求你指教我， 25篇第五节也是这样讲，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是啊，你是救我的神，但是你的救不是把我们想成一个纯粹死的不会动的东西，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不是我们在一种一直是被动状况中的被救啊，被爱啊。现在人我也不知道，包括我们台湾的人，是不是我们工作实在太辛苦了，大家都喜欢写一些轻飘飘的东西，好像我们躺在啊，我们安稳在啊，我们就好像都不需要用力气一样啊。这些经文有了，不过我看整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被拯救的时候，我们的积极主动还有克服困难的成分是很多的，是非常的多，甚至主要的成分，只是我们会说这都是来自主的恩典啊。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教导我怎么走。可能这个有点抽象啊，把你的道指示我，把你的路教训我。如果我们要纯粹从道路来讲，指示和教训，今天道路指示我们的道路，大概就是你碰到罗斯福路右转或左转嘛，那边有三叉，你走中间那条路嘛，那就这样一句话了。可是圣经在讲指示或者教导我那个道路的时候，包括那条道路怎么盖的，包括我们在那要怎么走的，包括我们要怎么找到这条路，包括我们在这条路上要怎么继续的走，就是很活泼哈，或者很丰富。求你指示我，教训我。那包括不是走路的道路，也不是上山下海的道路，包括是我们理财的道路、婚姻的道路、跟人相处的这个心思意念态度哈。第五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嘛，这我们又想到23篇哈，引导我。我们就比较喜欢的都是啊，主的手这样抱着我啊，坐在那个很舒服的马车里面啊，轻柔可爱的马车啊，这些。可是还是有这个悟性的地步哈，教我，让我能够成熟长大，能够懂得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言语。这是拯救，你是救我的神。因此也很稀奇啊，我终日等候你，是等神的拯救。我终日等候你，也是等你上课。哎呦，我记得我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我上课就等下课，我没有等老师来教过，就知道当然要学嘛。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在任何地方，就是你要学嘛。可是我很好玩，我只想下课，我终日等那个下课的铃声，就等那个。那如果说去学校就等放学的声音，那么如果说平常服侍就等星期天的晚上，那不会再有服侍了。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晚崇拜啊，但是目前没有了。就我们等的都是休息一下嘛哈。但是这里的等候当然是在等候拯救了，但是请再次被提醒一下，是等候教导。那教导就要学，学就要做，哎呀，很辛苦哈。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这个表达方式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多不多，可能不太多。我们通常应该讲的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对我好，不要忘记。那么纪念这个字也变成比较政治化了啊，国父诞辰纪念，我们通常纪念 remember 是想起或记得，请你想到你的慈爱，请你不要忘记你的慈爱。然后那这句话是对耶和华讲的吗？跟我们很多祷告一样，我们祷告是对神祷告没有错，可是我们祷告很多时候也的确是在对我们自己祷告，也就是说不是求自己，也不是赞美自己，而是我们在跟神祷告，不管是赞美、祈求、哀哭、喜悦、颂赞等等，我们也自己在祷告中自己被改变，自己被丰富，自己被教导，自己被安慰，自己被责备。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止祷告，也不止为人的服务，对我们自己人格品格的塑造也都有。 所以他在请耶和华纪念，因为好像觉得耶和华忘记了，好像觉得自己等得很辛苦。那么他在提醒耶和华，他也在提醒他自己，耶和华不会忘记他的怜悯和慈爱，这个是一直有的，从亘古以来。这个话也就不是只有对耶和华说的，也不是只有对自己说的，我想也是对会众说的。就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真是每一个地方都呈现在自己、人、神、魔鬼、世界、天使的面前。我们是一个赤露敞开的人。虽然我们有一些，我们也跟一般人一样，还是有我们的隐秘，但是我们希望的隐秘是圣洁良善的。求你纪念你的慈爱和怜悯，因为你一直都有慈爱和怜悯。如果你一直都有慈爱和怜悯，我干嘛要你要提醒你呢？啊，因为我需要提醒我自己，有的时候不觉得你一直都有慈爱和怜悯。那个亘古以来所常有的，应该是指你的怜悯和慈爱是常有不变的，而不是你的健忘是常有的，以至于我要提醒你，我要求你纪念啊。求主纪念，求主不要忘记他是多么怜悯，也就求主继续发怜悯。那另外呢，也请你另外一方面的记性坏一点。第七节，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好，我们也再一次说，这当然是跟耶和华的祷告，不过也是对自己对别人说的。我们很强调罪，基督徒非常强调人的罪恶，我们也强调认罪，认罪 confession， 我们也强调悔改 repentance， 我们强调我们对罪恶的认清楚、确定清楚，甚至讲清楚，一个个对付他。我们是这样的。不过如果就整个圣经来讲，我们想到自己或别人的罪恶，计算自己或别人的罪恶，绝对都是暂时的。我们想的是主的慈爱，也就是说我们总的来讲，虽然我们不是轻忽的，不像很多人就不去对付罪恶，我们很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也不会走过头了。有的时候有些人太多那种自省了，我们讲过，就是哎，天天都在想这。我们弟兄姐妹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帮助我们的儿女或父母，或者我觉得可能最多是夫妻之间啊，各位不要算旧账，不要想，就我们当中没有结婚的，好，那就不要去想同事啊、同工啊、朋友啊、父母啊、家人给你的伤害，或者你自己曾经做错的。这是基督徒的自由里一个很重要的，因为魔鬼常常用这个来控告我们，那就觉得很丢脸嘛。那么我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做噩梦了，噩梦里面包括我在去讲道的时候，发现走进教会发现没有穿鞋子。各位，这是比较客气的，心理学家说有人做梦常发现没有穿裤子，说这都是一种罪恶感。我觉得有道理，就是哎呀，有些丢脸的事让人家看到，让人知道很不好意思啊。各位，人间最畅销的就是一周刊这种东西，我们最不喜欢别人知道我们的丑事，我们最喜欢知道别人的丑事，最好色情一点、下流一点的、贪污的数目大一点的，什么蓝头线好像又有一个是吧，要大一点，然后我们就然后我们用这种声音来表达我们的圣洁和良善啊，我们是很不耻这种的。所以就我们对别人的罪很喜欢爬粪的，这有个字 Mark Digger 哈。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希望大家都忘记。可能这两种态度都不对了。就我们说了，罪恶是需要对付的，不是马虎的。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圣经里面当一个人真的认罪悔改了，甚至你也不必想那么清楚，你真知道耶稣的赦免以后，圣经里面旧约新约，我把你们的罪孽都丢到深海里，耶和华不再纪念了。 就不去想这些了。那夫妻之间，我们自己良心的控告里面，常常有一个很多的，就是被责备，而那个被责备也不一定就是我们谦卑，被责备常常是叫我们处心积虑想下一次犯罪怎么样能够不被发现。对，我们想的不一定是想要过圣洁生活，我们想要过的只是就亚当夏娃的遮盖了。求你不要纪念我的过犯，在圣经里有些地方就是遮盖我的过犯和过错，有的地方是洗净，有的是挪去，等等哈，都是用很多的字眼，生活里面有的那个罪对我们的控告，不要纪念啊。因此，我们看到这里，大概也可以想到，有可能这一段经文呢，它有一个神学，这个神学呢，也要稍微小心一点讲，应该是合圣经的，但是要小心一点讲。就是当我们碰到不幸的时候，是不是上帝又想起我们的不好？也就是说，讲再简单一点，我们不幸的时候，我们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最近刚刚又犯罪了？这个人瞎眼了，是他犯了什么罪吗？西罗亚楼塌了，塌了，这些人是不是前天打麻将，所以楼塌了，把他们压死的？就罪和痛苦连在一起，这是不信主的人也会的，我们基督徒更是会。这个世界的死亡和痛苦，基本上都是从罪恶来，不是基本上，应该都是从罪，是从死是从罪来的嘛。因此，我们如果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不幸，我们去求神光照我们，然后反省一下，这个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认罪悔改或对付，认罪悔改对付这些都是很抽象，就都很含糊的话，我不愿意把它讲得太清楚。我曾经我自己也有过这个一次，就是我看就是属灵的复兴啊，就人一复兴啊，那个讲员一讲的，大家都心里很扎心，然后就开始认罪，然后彼此认罪，然后丈夫跟太太道歉，或者谁谁跟谁认罪啊？有的是在学校里面，学生向老师认罪，老师向学生认罪，就我听过很多这些。然后我甚至听到，像宋尚杰要医病之前都要人认罪，而且要认得很细。他好像他做过一个比喻，就是你洗衣服不是一篮衣服放在河水里泡一泡的。是一件一件拿出来洗的，那个哪些地方弄了泥，还特别把那个点搓一搓的，就认罪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有道理了，但是也不是太大的道理，要小心一点，还是要小心一点。圣经里面对人，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然后百姓就觉得扎心，说要怎么做？是我们认罪悔改，但你要怎么认？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吐了他脸上一口口水。你一定需要讲这个话吗？耶稣进城的时候，我很嫉妒他。就其实所谓认罪悔改，就知道自己错了，更要知道上帝的赦免和拯救，你就。我觉得就是忘了他，你认了罪了，知道主赦免了，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你得罪上帝，你痛悔己心，你对罪恶很恨恶了，但你更知道上帝赦免了，耶稣的爱赦免了，十字架的工作背负了，挪去了这些，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也包括，各我们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啊，那就难了，那就非常难了，那。我觉得最难的是夫妻之间，夫妻都喜欢算老账，尤其在吵架的时候，就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当年还不是怎么样，你还不怎么样，然后好像你错了一点，我也错了一点，这样就咱们就扯平了，这都不好。就是夫妻对对方错的那个记性是非常强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说："爱不纪念过犯。"我们不是不纪念了，有人错了，你在用他的时候要小心，他重蹈覆辙。但是我们更要记得上帝的赦免，而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控告啊挪去。好，他也讲到就是幼年， 各位也不要把这个字就太字面的想到说，啊，六岁以下的通通都不计算了，六岁以上的我们就刻在石板上、新板上了啊。没有，我想幼年就是以前嘛，而且这些事情，不管是你属灵的幼稚而犯了很严重的错，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要让它影响太过哈。各位，这些事。你可以从旧约开始想起，你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说谎，亚伯拉罕对撒拉曾经有过的伤害，然后以扫、雅各之间的伤害，然后约瑟和他兄弟之间的伤害，然后摩西和他亲人之间的伤害，更不要讲大卫的痛苦了。有些是你没有办法得到人的赦免的，乌利亚已经死了，你没有办法得到他赦免。那你需要知道上帝的赦免和恩典，那么，然后不要让这些一直控告你。各位，这我也不知道在我们所谓的教牧辅导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了哈？就是有错误，我们要怎么对付了？要怎么样讲？起码我觉得宋尚杰说一件一件认了，有的时候有很大危险。当然，宋尚杰也是很有智慧的。各位，认罪是圣灵的工作，听人认罪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基督教里面没有告解，但是路德加文都说了，confess 我们的 sin，在弟兄姐妹之间也是很好的。这个在雅各书有讲啊，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需要圣灵特别的工作。你讲的不好，做的不好，那真的很麻烦了。譬如说，有一天一个弟兄跟你讲："哎呀，我对你动过多少淫念？"这各位这不要讲出来嘛，你这是放在你的脑袋里就好了。不不，你脑袋里面也不要有就好了。你讲这个干什么呢？就这是智慧啊！我以前很恨你啊，什么样的嘛？我也听过一个丈夫不知道上了什么夫妻淫的，就跟老婆讲啊："我决心要好好爱你，你以前的错我通通不管了。以前记着，各位，你跟老婆讲你以前犯了多少错。"我现在不记得，我都饶恕你，这不是讨骂挨吗？就求主帮助各位，所以不要以为认罪啊、纪念啊、不纪念这些很容易啊，其实也不是很容易。我觉得我不是要教各位我们怎么在技术上要怎么讲，这我们讲不完的。可能各个人的个性、习惯、民族也都有。有些人厚颜大胆、无耻一点，也许有时候需要多提醒他；有些人良心很脆弱，也许需要多赦免他。这个我们不知道哈。不过就这里，你看到这个人他的艰难，他求主帮助，但他求主帮助的这里没有多讲恶人要怎么样做，环境要怎么样。他说："你教我学习你的真理。"然后他也可能觉得，哎，我今天这么惨，是不是就是以前那件事情？你还是没有忘记。我也听过夫妻之间吵架，有人会说："哦，所以你还是没有原谅，对不对？"啊，是啊，有这个情形。因为那个伤害很难消除的，我们人真是很容易上魔鬼的当。好，不纪念我的罪恶，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这也是，如果不小心讲，不小心了解，就上帝就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人。但如果我们了解，就是上帝想到我们，这又是我们要讲到耶稣的代赎因信称义了。奥古斯丁也问过，他神爱我们到底爱我们什么吗？各位，你说神爱他，神爱我们都罪人吗？不是吗？神爱我们犯罪吗？神爱我们嫉妒骄傲吗？不可能嘛。那他爱我们好啊，他爱我们很善良。那我们的善良又没那么多，上帝有什么要爱的？甚至我们所有善良都不完全。所以神爱我们，到底爱我们什么吗？那这就是传统因信称义讲的，神爱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身上披上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耶稣相连。哇，耶稣那么完美，上帝就爱耶稣爱死了，然后我们因信跟耶稣连在一起，所以上帝爱我们也爱得要死，觉得我们真是好。你说，当然我们还是有罪恶，但是我们罪恶，我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就是跟基督相连的这个。 神就因着基督按着你的慈爱纪念我。哎呀，上帝一想到我们就想到基督，所以想到我们就很高兴。我们想到耶和华也要想到基督，这是我常常讲的，就是我们看神一定要透过基督，神看我们也透过基督，要不然我们看神像魔鬼，神看我们也像魔鬼。那么我们能够看神不像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那么害怕，我们上耶和华是善良正直的，他必指示罪人走路，那个原文就是走路，没有正直啊。这也是他前面祷告的第四节，把你的道路指示我，怎么不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怎么谈吐，包括我怎么想， 你来教我。就这是路德很喜欢的经文，就他的观念在以前始终觉得上帝是很义的，他会指示义人走正路，他不会指示罪人的，罪人都该死了，甚至让我们罪人就顽梗悖逆下去。那当然我们也一再的讲，信靠上帝的人，那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神对我们的恩典也是因为我们使用他的恩典的妥善，就变一个善性循环，他就继续按公平引领谦卑人。这公平可以是义，可以是慈爱的义来拯救我们，也可以是我们被他引领了以后顺服他，他就更加觉得我们很好，配得更多的恩典。对不起，我的确用了配这个字，我们是不配的，但当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出的时候，神也愿意按我们显出来的恩典继续恩待我们，继续教导我们，那就是一个善性循环，继续因着我们遵守他的约，遵守他的法度，耶和华就以慈爱诚实待他。好，我们有过错，我们有罪恶，我们还是会犯很大的过错罪恶，都求神不要纪念，但是总的来讲也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个性各方面是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好像幼年的，好像刚信主的，好像没有信主的确是比较不好的人，越信主就越好。而这一点我们也希望每个基督徒能够有这样的看到了，就是我的确有进步了，我的确在善良诚实温柔体贴等等各方面夫妻的生活关系都是越来越进步了，我们继续遵守他的约他的法度，耶和华就继续恩待我们。但是我们又每天还是需要认罪，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第七节叫不要记得了，第十一节他自己又记得了，也还是一样，就是这个原则我们知道，主的恩惠遮盖了一切，主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在这个算自己的旧账算别人的旧账，不是的，甚至自己的错误。那么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很多的一帆风顺里就忘了谦卑，所以我们每天还是需要你因你的名，因你的名就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因着你的名所应许的，因着你的名所包含的那一切的美好，赦免拯救我，我实在是罪恶重大。好，你看二十五篇从第一节到这十一节这边，就是依靠上帝向神呼求，向神呼求。有时候诗篇有很多责备那些恶人对他不起，对他很伤痛的地方，那么那也是对的，因为我们不是和稀泥。但是他在这里也有讲到他自己相对的正直，以及那个罪恶需要上帝的赦免，不要再纪念了啊。这里面是文学上很美的一个诗，不过神学的意义也很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主的恩惠慈爱中，我们等候你，我们不羞愧，我们等候你被你引导，我们等候你，有的时候是要到终日等候你，到了晚上我们才听到你的光，有的时候我们是到了晚上，到了临终的时候才归向你。主啊，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不至于太晚，总是能够及早的到你那里。我们不能够扭转时光， 幼年的罪恶，过去曾经有过的罪恶，求主不要纪念，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你继续引导我们，继续让我们欢喜快乐，有被赦免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